叫我们对那首诗歌放在心里面去皎洁哈，就是那首诗歌等于是把保罗的那句话“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很深的意义哈，把它用一个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解释，让我们可以更明白什么意思啊。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两个调和，两个调和在一起。主愿意这样子，神的儿子，他愿意跟我们这样子，跟我们一起融合，然后陪着我们共度此生。
师母，你讲的这
嗨。
个今天是我听得挺激动的，就是您说的这个原声，等于说它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罪或者是不好的东西，比如
不是，
像彼得，就是他的一个模式，就是您说的很对，就是最后你有那种不自由或者那种僵硬，比如说，因为我就想到一个例子，不知道想不想分享，就想到说当时戴德生。他等于说是第一个在中国宣教，他是梳那个清人的那个辫子嘛。那我想对他一个文化从英国来那样子一个当时世界最各方面最发达的国家，那是要跨越一个很大的障碍。我就想起来说，他当时去的时候，他的太太是被一个宣教士给抚养了，但那个好像那个老太太呢是个 single，就。一定要每天要穿着英国的衣服，要每天打着伞在那个苏州城墙走一圈。大家也是，就是对他有点也很敬而远之的。所以我想，可能是就是因为你不是说他可以在那个年代去中国做宣教士，那是要做出很大的牺牲的，也肯定是对神有奉献精神的。但是有可能是不是我们过去那个文化，就像您说那个古典音乐，就限制了他，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不是说他不想了，就是。可能就让我们有些僵硬，或者是用我们那种模式来看，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
是，
比如说我讲一个也是，我们不知道华人为什么自己，原来我后来想可能是我们的被教育的背景，我们就天生的都很不喜欢日本人，就觉得好像。然后呢，我包括我儿子，我们就在我是还是就会说他也不喜欢日本人。后来我们结果那时候我们在日本转机，我觉得他们的服务啊，他们各方面真的是很好。后来我说其实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的有些表达让你们有误解，其实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并不是就是对的。我就发现那个就是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加给你的，就是。骨子里面就有一种敌对的那种情绪，实际上人家可能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可能那就是一个，我不是说大社会大环境来的，很多时候
是
是你没意
对了，
识
很
到
多
的，我
成
们
见呢，很
对。
多不实在的了，就是等于说它不实在的，不是说都不对哈，但是呢，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被辖制的
对
一些
对，
好像一些硬化的东西，然
对，
后让我们很没有活力。
是，我是说，您说的可能就是那种成见，像您讲到刚才说，您说最后你的古典音乐就是你有感觉，但是你对对方没有批评论断和轻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如果就像妈咪讲的这个批评论断的态度，因为我这一段我觉得神也在帮助我，就大概这一两年我看到我里边有这种。表面上别人都看不出来，都觉得你很和蔼可亲呐、啊，你对人很好，但是你里边你是知道的。我说，哎，怎么就是看到一个事情出来的，很多时候是一个负面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就是在想到说，可能这个就不是神说的有这个清洁的心 （pure heart）。所以
对
呢，
了，对了，对了，
我以为以前这都是从我想是有骄傲自我的里边出来的。但是我想，可能也有，就是有很多过去的这种成见呐、啊，这种模式，你就是没有到神面前去思想。像我举个例子，我发现我们，起码是我自己啊，我发现有些跟我背景相似的，都有这样子一个模式，就是我们一有个事情出来，我们就开始，哎，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很喜欢去评价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人，或者怎么样的，我发现是一种模式。但是后来，最近我开始意识到，这个 其实对我自己也没有益处，对事情也无感，对那个跟我也不相关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原生的一种影响或者一种模式，但是我现在才意识到有这种一个模式。
我事实上是在想办法让大家可以把这个对于原生的伤害或原生的问题，让他有很客观的理解说，其实，在捆绑我们，在辖制我们的，不是只有那些不好的回忆啦，不是只有那些，而是我们有很容易就会被一些原来的一些过去的文化啦，或者背景啦，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不实在的想法啦，都会把我们关在一个牢笼里面。如果我们认为说我的伤害对我影响很大，我认同但是不要同样的伤害，同样是孤儿，为什么两个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所以这是我要想，希望大家把这个对原生的那个呢，把它眼光稍微扩开一点，然后呢就不会一直盯着那个很痛的那个疤一直抠它，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这样子那这一些呢，只要我们把它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接下来那些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反而转成益处，转成我们的资源。
对，
是。
等于说，如果你意识到里边有这种，就像你说的那个牧师，就是那个合唱团的团长，他就是也有不自由，或者你讲到彼得，你说彼得一看到犹太人就马上站起来，当你有受干扰不自由的这种时候，其实那个可能就是一个提醒，一个 sign，表示你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可能真是需要圣灵的提醒，不然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僵化了的人，他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僵化的问题。
我们生命里面最满足的是什么？我可以荣耀神，我可以见证，这是最满足。这是神造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你要成全你的人生，说：“哎呀，我真的是无憾没有遗憾，或者是就是好像我像圣经讲的说，我就尽了我的年数然后我也因为我的日子呢得到了智慧，我数到我的年日嘛，得到智慧。这样的话，就是一定要活在一个像基督一样这样的生命里面，那么基督的生命，比如说他对着那个被逮到的那个犯奸淫的妇人还有他在井旁跟那个谈到的那个妇人谈到，刻意从那边经过，就是这样，就变成你没有，你心里面没有，就只有恩慈，只有爱，只有服侍，只有要见证我们的神。你活出来，你看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其实神的期待是让我们活出基督，让他看到。那我知道我们不会很马上，我愿意就可以。就像彼得说，我愿意。可是那愿意呢，就是这样，我们就这样以这个方向来活，那我们就活出，就会成全这样的生命。不
所以，
到这样的话，没有人可以满足了。我真的是从真理的角度来说的话，没有人不会因为其他的事情而满足。
对，是母德影说，我觉得一个善是不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中没有喜乐，因为如果一个僵硬的人，活在一个模式里边的人，可能是比较没有喜乐，没有那种自由的话，可能就要去醒视一下，对不对？我觉得我自己来讲，是不是喜乐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像一个晴雨表似的，
这样讲好不好？我们每一天当你开始面对说我的感觉，我要什么，那个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稍微把它推一下，推回去。我的感觉不重要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我不是说都不对我也不说你不能有你的看法，都不是这样，我们还是正常一个人在生活。但是让那个我呢，退到主耶稣的后面去我们如果说没有喜乐就是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又一个反证了，我们不需要这样。但是我们的感恩喜乐跟主的沟通，这是我们一个每一天神应许我们的。那当然可以用这样来提醒自己说，哎， 为什么我心里会因为这个事情会那么慌乱呢？会有重担呢？这个我们是可以意识到的。
嗯，
啊，那有时候我们也意识不到，所以大卫才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就是那个我稍微约束一下。好，这是我的经验了。我就说，当我的感受，我怎么说，我就需要约束一下哈。那个我稍微把它退到，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嘛。我还不到我来跑出去的时候啊，基督在前面啊。那我如果有什么心里面的重担什么，我就去投诉给他，就跟他就倒给他。所以他说来跟我学我的样式，然后卸给我。从现在开始他来担当你的，他做主了，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转变了，他做主了。他为我死，为我付上这个代价，就是要让我能够活出应该要活出来的那种主神所期待的那种生命。很自由啊，很有尊荣。但是不是世界上的那种所谓的尊荣或什么，就是很自由，然后很里面是很刚强的，里面是有能力的，所以有根有基嘛，对不对？你的心里面心是有根，你有用不完的那种啊，然后活水一样的啊，从神来的这种啊活力，不管或许身体不好，那个也不是问题。因为基本上我们讲的是心啊，那我们身体有一天要得赎的，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已经得救，那我们的心呢，要这样子，因为这样的活着，让他呢，就是有一个蜕变，一个蜕变呐、啊，他就是在蜕变呐、啊，啊，就成个新造的，就像那个耶稣参加婚宴有没有？本来是一滩白水，没有味道的水啊，它是怎么从这个白水变成甜酒？这个过程你看不到啊。那首歌有没有？上次周什么丹那首歌哈、啊，我们看不到那个，但它已经在改变，我们不知道，就类似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啊。但是你要往对的方向，不要本来是甜酒变成苦水，那就不好了。
是，可能关键在于就是跟神有一个真正的个人的连结，我想每日跟神的有一个真实的关系、
是的是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小时候的记忆哈、啊？我很能够回忆到说小时候跟着妈妈去市场买东西啊，跟爸爸骑着脚踏车出去，刚刚学会骑脚踏车跟他出去啊。当我想到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就好像他陪着我，就像我小时候那个妈妈，跟妈妈一起，跟爸爸一起。好、啊，那或许有人说我就是小时候就很孤独啊，没有人跟我一起啊，没有享受过跟一起那个哈、啊。那现在既然你认为这是你的问题，那现在已经耶稣说我在有你里面，圣灵说我在里面陪着你，那我们更就要珍惜，更要去体验它，更要去领受它，因为你说你没有这个嘛，对不对？那神已经容许说我让圣灵跟你陪着你在你的里面，而且跟你的环境同在，那我们就要去争取去体验到说神跟我同在，常常跟他讲话，把你的心意告诉他，把你要的告诉他，然后他就这样陪着你，意识到圣灵就在你的里面，耶稣是在你的生活中活着，你信的复活的主就是这样的活的主。希望我能够把它讲得很实际哈，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实际，都要请你告诉我，我愿意尽力的来分享。好，有没有人觉得好像这个听起来有点哈，好像不实际，会这样吗？刘磊，你觉得？
嗯，我没有。
我觉得有，我觉得有一点呢、啊。
哎，请讲啊，请讲。
就是这一个系列哈，我听到现在，我觉得好像离我蛮远的，不知道我也讲不清那个感觉。就说因为您现在在问嘛，我就
是的，
我就很不好意思的做一个
我就要问
说的不、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原因，因为可能也是 那个这个时段是我家里面进进出出的时候，所以是、
嗯、
是可能是我自己没办法专心，听不清，就是没有办法听到，就是这个系列这一步一步的一个中心点呢，还是说、
嗯、
还是说就是说嗯，在谈论在交流原生家庭的时候，嗯，您家的一些就是我们在生活上要应用的一些原理，有时候可能原生家庭所带来的问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表象不一样，所以呢有一些这种方式，嗯，或者这些圣经里的那个建议好像没有办法联系起来。
嗯，
我不知道其他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这一期听下来，嗯，我就感觉有点飘渺。
嗯，
我也说不清，我也很难表达，举个具体的例子。但是比方说今天的这个信息的话，是一直到您后来提到就是那两个原住民的牧师的例子、
嗯、
还有包括刚才您跟刘磊交流，我才好像稍微有那么一点的那个能够联系的感觉。但是前面我一直在想，诶，今天这个原生家庭的这个 point 是在哪里？很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哦，你不用抱歉，你不用抱歉，这就是我想要的回应，就是我要知道说我还有没有能力再多一点的分享，因为我们学习这个就是要帮助嘛，对不对？好，你不要这样觉得，不要这样觉得。好，那我想了解，我想问一个问题哦。你刚才你提到说好像比较放在一个清楚哈，听不清楚，或者是好像你要抓到那个重点啊，还是说那个应用点是在哪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
嗯，
当你在听这个过程
的
时候
okay, 想
你有没有什么不、嗯、会觉得说好像不认同的，先讲这一点好了。
OK、啊、
我是觉得你们如果有这个好，最好就是表达出来，这样我才会帮助我。那你先讲有没有你认为、okay. 觉得好像重点或怎么样，你先讲、
哦、
你讲、
嗯、之前的因为我还在听回放，我就不说了。我希望回放的时候听听我能够 get more, 对吧，就是说好像能够听懂。但是今天的话我就提两个我当时在听的时候一下子脑子里反映出来的哈。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爱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好像你自己心里或者你这个人就缺乏爱，然后呢我们必须自死，自死我们的老我，然后我们才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理论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我的问题是，每个人的天性是不一样的，就是不管他的原生家庭是怎么，也许可以说是也是原生，就是有基因的问题啊，有你想想生下来的孩子，他们的基因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家老三生下来就比老大老二都要胖一些大一点，可是我怎么会想到说他长大了以后他根本还没有他的，就是比他姐姐还没我高，或者说就是说他没办法长得很高，你根本就不知道。但是他这个人，他这个是就是说神花园里这个花朵，我们很难知道说他的 physical 的 build out 是什么，更别说心里面有些可能就是一种冷漠型的，对不对？他天生就是冷漠型的。还是说每个人他的如果原生的问题或者原生好的东西所带来的那种捆绑，会让人失去那个起初的喜乐， 或者那种爱心的话，那我们又怎么谈说天赋花园里这些小苗苗，每个人，有些人可能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一颗蒲公英，或者我就是一个喇叭花，别人就是一个那个玫瑰，有些人就是花特别有香味，有些就是特别清淡，或者甚至是带臭味的。我这是我的这个第一反应哈，就是关于这个爱，然后去自死这个理，这个我读圣经，或者说这个属灵的生命长到现在，我自己也知道要怎么去做，可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做不到，或者我就还没做出来。
嗯哼，
就说这个怎么去做是圣灵的光照，可是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能一下子有圣灵的光照，我挣扎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有光照的 moment 很少啊。那个就是圣灵提醒我犯罪是好像是每天都有，可是说光照我能够把，比方说我比较冷漠，或者我这段时间比较冷漠，就把这个东西可以拿除或者医治，好像不是那么能够，就是
体会，
就是在生活当中，油盐酱醋的这种繁琐的生活当中，好像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有点虚无缥缈。
嗯哼，
可能还是我的属灵生命太不成熟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先等一下好吗？你等一下，先等一下，爸爸，我记不得哈。好，我先把你前面这个分享的这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等于说你讲到说致死老我，我没有提这个老我哈，因为老我在圣经里面的观念就是包括我们的罪行哈，或者是我们的罪性表现出来的，就等于它不是过去哦，它是以后还会有那个表现的哈。那我们现在我谈的不是老我，我说我有一个认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么在十字架上面的那个两个功效，一个是刑罚哈，一个是医治，我已经领受这个福气了，这是我的意思哈。那么这是，所以那你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我里面，你讲你老我的话，事实上是这个老是问题，那我现在讲的是过去的我哈。那么这个我里面有我天生的特性，有我天生的生性，那么这些呢，你看哈，保罗、彼得，包括所有的耶稣的信徒，还有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些信心的排行榜上面，从一开始一开始是谈到亚伯拉罕，对不对哈？然后就谈到后面，连参孙什么在上面，基甸这些人都在上面，这些人哈，他们都有自己的特性，而且圣经也没有去把他们的特性都把它削减掉，只有表现他们怎么样，后来是怎么，没有这样子，所以神不是要消掉我们这个我，而是那个过去的或者是讲的老。我今天其实不是在针对老，是针对，当然也有一点是因为那个老我里面有那种自我为中心，就是以我为主的想法，以我为主的做法，以我为主的那个解释啊。那么我讲的是过去那个在折磨我们，很苦的捆绑我们那个呢，就是已经不管我在里面有惧怕，有受苦的，这样好像刑罚一样，那我们就要跟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我的意思哈。那你要继续往第二个，还是要第二点我要讲一下，第二点我要讲一下，因为我们有一集谈到说有事实哈，然后有真理，然后再来就是要体尝神的爱。好，我把这三个步骤拿出来哈，不是步骤，三个部分哈。事实是你刚才讲的，个人的生命的体验不同，感受不同，所以我就给大家一个图案，大家有不同的重点的那种表达，那个那些风景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表达会有不同的，那个是事实，那是对你还是事实，但是有一个不变的真理，不管哪一种特性就只有一个真理。那我今天讲的这个与基督同定，这是真理，所以一定要上这个道才能有那个结果，这样。好，那我不晓得你先回应这些，还是你要往第二点讲。
我可以先回应。
好的。
用一个就是自己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在不停的更新嘛，所以包括我们的言谈举止啊，都要有基督的形象。我自己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么多年下来，虽然这种可能跌倒的时间比站得起来的时间要多得多，但是呢还是觉得自己是有变化，用国内的话讲就是有点进步的哈，在属灵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当中。但是呢你看最近包括我对孩子，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言语啊这种态度方面其实我是有很大的转变。但是最近就是同时我们家的老二啊老三啊，他们就会我就会发现有一种冲突哈，有一种这种冲突是因为他们误会，但是呢他们讲的呢也很有道理，是从他们第三者的眼光，当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比方说我在打电话的时候说话的声音音调和我跟他们讲话的音调，然后有时候我跟他们如果我要开始有些要引导或者教育他们开始要讲一点道理的时候，他们就能很敏锐的觉得，他们觉得我的说话的声调就变成他们很讨厌的那种声调，而我自己是不自知，而且我知道是其实我讲的时候那种态度已经是跟过去有很大的变化，可是呢就是那么一点点，可能就说就好像比方说我是上海人，我有时候用上海话讲话的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
的
那种讲，或者跟先生讲，其实并没有跟他吵架，可是我们家女儿可能会觉得你的态度怎么你讲话怎么这么硬，或者你讲话怎么这么快，你怎么讲话像开机关枪一样，他们就可能会误会我跟我先生是像在争论之类的。那同样的就是牵涉到跟他们之间交流的时候，其实简简单单的有时候说话，当你稍微要就是说讲到一点点子上的时候，你哪怕是用就是很自觉的哈，就是自己无意识的在那儿讲，我回头想我在说的时候其实态度真的是很好，就像我现在这样讲话，可是呢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能够听出来的，就从那个里面他能听出那么几个，比方说你的声调啊，你的语气啊，或者你用什么巴拉妈拉，就是一个尾词的那个语调，就像唱歌你是 classic 的经典的跟那个流行的就有点不一样，他可能就把我有些曲调就觉得我像是 rapper 一样的，他就听了就特别厌烦，而我回头我就自己就不就说没有办法，你就是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我自己在说，但是呢因为我在这样想再这样去跟他再要回问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就会说，妈妈你看你就是这样
不能跟你说，
他说没有办法跟你说，因为一说你在找别人的原因，他说你们好像是找我的原因，为什么我觉得你说话这样了，可是呢他说你自己为什么会好你说的音调是我告诉你了你的音调就是不对，你这样说我就会这样感觉，可是你不自己不承认你的音调不对，你还问为什么，或者说你怎么孩子们你们怎么会觉得我这个音调不对，他是觉得我自己不自知或者是不自知之明嘛，也不愿意好像不愿意就是谦卑柔和的说接受非要问个究竟哈，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很容易你一间就是来来回回很简单，哪怕吃个饭喝杯水洗个盘子的这种事情都可能，当你把它要作为一种要教育的东西的时候，一下子你就好像就是顶到了。那我要说的这个例子就是说， 这里面牵涉到一些东西是我自己不自知的，或者是我自己就是我的本来我这个人的这个我哈，还不一定是老我，我自己都觉得是我已经是更新了以后的我的说话。那你看，那同样的，我最近碰到一个姐妹，也是个上海人，她非常的属灵，圣经的知识非常的，然后讲话，可是当她一说到激动的时候，或者她一下子有时候就是说不谈圣经，要全，就是要在圣经的基础之外要展开的时候，要开始大家讨论了，她就让任何的所有的这个小组里面任何的人都觉得非常的难受。我能理解他，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是不是因为我那种就是那个地方口音的那个气息会引起我女儿们的误解，那种说话的样子，对吧？然后我就能够比较共情的理解他，但不等于说我就觉得我也觉得挺难受的。可是呢，我只能求神说让我能够对他有些共情，可是我不能指望我的孩子对我有共情，至少他们还没有到那么成熟的阶段，对不对？
是。好，那我针对你这个情况来做一下我的回应哈。啊，就这个怎么样在我的跟主同定十字架上面来这个真理是怎么样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哈。好。啊，如果我的孩子哈，这个我可以体会哈，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哈。到这个年纪的孩子呢，他们是在想要突破自己，想要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跨越哈。那这种会顶回去或不服的这种啊表态呢，对自己的家人是会有的哈。那首先呢，我觉得当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是代表他的过去以前，不是只有现在，以前就累积了一些不满。以前不敢讲，小时候嘛，就因为我常讲说看我们吃看我们喝看我们出的哈，慢慢到一个地步呢，他开始要讲出他的心声，那就是你在讲的以后会更成熟哈。但是呢，对他的反应来讲是真实的，但是不是只有针对现在。好，第一个，这是我如果去面对这样的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要理解到那个是他的心声，所以呢，可能我会比较关注到他怎么会有现在这种表现。对于我亲子关系了，这是我的关注点。第二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是听孩子的，孩子讲的话，我想他们这样，他这样讲会不会对你有定罪感，或者会让你有不自信感，会这样吗？
倒是没有，但是联系今天的课，就是牵涉到这个我，病死了以后，这个就是怎么样得这个自由，得这个爱，
okay,
然后这样的生命的这个突破，对不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不自知的情况下，你并不知道这个言谈举止的。你怎么意识到你一个小小的 inflection 就会有这么大的？
不会，我们不会常常很意识到，那就是为什么大卫说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当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外面的一个表现讲话，跟到里面来更亲近的人的讲话跟表现是有不同的尺度的，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比较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放松啊。但是这个放松呢，在外面跟在里面，跟自己的家人跟别人这个当中的这种啊差距呢，不能到的地步是在一种啊怎么讲？我不能说假的层面，在一种分裂的层面。当我们说，在我里面活，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他活的时候，等于说我的一天下来，我的想的，我的做的，我都有一个方向，我希望我能够跟耶稣学，跟耶稣对齐，也以至于 我能够对于我要承担的担子啊，负的恶啊，我一天下来生活的各种事情，我才能够安息，这是我的一个真理的目标啊。那如果说我是你的话，好，那我回想一下过去哈，我可能会意识到说我的孩子有一些他需要疏通的一些里面的心结啊，那我就会注意到这一点。第二个，到底我这个啊，他所谓的他在啊批评我的这个对外人对里面的人的这种说话方式的话，那我就先不要对我自己有一些啊辩白或者说评分，我就跟主说，主啊，如果这个是我需要，如果我这样去，如果你要帮助我改变的话，好，你所谓的进步的话，那就更能够让我的孩子认识你，更我让我的孩子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哈，就是给他们走一些不要绕路，这样的话，那你告诉我，我到底有什么需要，就我会去问神的，然后听神的。那至于孩子的话，我们的态度就是还是表达耶稣的态度了，这是我的意思啊。那当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这样，但是呢，一个基督徒的话，到一个地步呢，我要这样说哈，我的目标哈是一致的，就是他必须要是一致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对于里面的人讲上海话、讲台湾话、讲这个啊什么话，都会有他不同的话调的里面的一种表达，一个文化性的表达。好，那个就没有办法。那个就是你当你讲这个啊广东话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那种比较属于啊这个啊舌音啊，比较喉音舌音的话，那很容易就会感觉会比较多的那种气。好的，就是我们讲的比较有我不能讲噪音，就是听起来就比较有那个不是那么平和哈，有时候哈，就是他的讲话的方式哈，跟那种你像日本人讲话哈，日本的话就不一样，对不对？你会发现日本人话不一样，它是圆的上去的哈，那有的是下去的，有的是在外面表达在气音上面的。所以如果是属于这个方面的话，那你就可以很明白的说哈啊。你就明白的让他了解说这个有讲话的那个语言的问题。那以后的话你就是说如果这个会让你不好受哈，那为了你们的缘故，我可以就用英文讲。或许我会这样做了哈。那当然我跟孩子是不太讲英文的哈，他们是用他们的语言，用我的语言跟我沟通的呀。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怎么把这个应用到我的里面来，就是说第一个，我不用去想说我是对还是错，因为我不是听孩子的，但是我要听神的啊。那我就如果认为这个是我要解决，我觉得认为我想学习的，那我就很认真的到时拿到神的面前，然后不管怎么样，真理就是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管我的个性怎么样，不管我的讲话的速度是快是慢，那还是不管是彼得的特性、保罗的特性或者是巴拉巴的特性，都可以表达出这个活着的基督的啊他的这种啊性情，这样有没有跟你一点点的比较实际的
有谢谢。
好，那
第二点的话就是刚才讲到这个就是与时，不是说与时俱进，就是这个古典音乐跟流行音乐之间，就是您拿这个做例子哈。那就其实我就想问这个度在哪里，就是这个界限在哪里。因为其实现在教会里面就是有这样的趋势哈，就是说你有些东西太古旧了，过时了，就是不要那么执着，而是神嘛，就是神爱世人，爱每个人，你就说不爱罪行，爱罪人。所以呢，你有很多这种事工啊，包括校园里面的大学校园的事工啊，那些 parachurch 还有那些 mega church， 他们都是从说要得人。要让他们感觉到基督的爱，就少讲罪，对不对？然后呢还有现在很就是现在、 近代的音乐当然是越来越那个，也开始就是有些转型的、变化很大的，包括开始 rapper 啊这些，然后穿衣服啊什么的也都可以，就是穿的就是跟教会外面的人不太一样，一样嘛，对吧？然后还包括就是说还有包括就像支持同性恋啊，这个还有那个堕胎啊这些事情。所以我在想，就是之前您还有包括刘磊讲的这些例子，包括那个为了福音留辫子哈，这些都是好的，也是一个这个例子是好的，与时俱进，甚至是为了福音可以改变自己的这种很难得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可是他们的底气必须是要 hold 得住，就是说你要传纯正福音的这个底气是不能够夺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界限，我就说好像在这个方面的讨论的话，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与时俱进，或者是接受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们怎么去把握和在真理的基础上去鉴别，就是那个 discernment 很重要。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我自己有时候就是好像整天挣扎在这个，到底是接受别人这个比较流行学派的这个意见呢，还是说一定要要回到，比方说我如果是在过去在那个疫情之前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很流行的这个教会的唱诗，对不对？我还觉得我们佛罗里达教会唱的都太古旧了一点那个时候。可是呢在疫情当中让我的眼睛亮了很多，就是看到很多的问题，你才发现哦，原来我们这个所传的所要坚守的还真的就是那个古旧十架。所以我就一下子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反而就是更喜欢这些古老的这些圣诗，因为我发现不管是它的英文的原版还是那个中文的这个翻译的词，它都有圣经的
内涵，
这个
那个
内涵在里面，就是很深，就是哪就好像是一篇正道那样。可是你再看看现在的一些，尤其是我们以前习惯的一些觉得好的，可能对年轻人来讲都已经是老的，你要是听听年轻人的那些，那就是几句话他就在那儿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没有办法产生共鸣。那可能年轻的这些基督徒们就会觉得，哟，你怎么这么的就是说古板呢，或者说你怎么就不能够说顺应一些在这个时下你要能够接受一些新的时事，然后再怎么去应用把这个圣经里面的真理跟现在的这种情况结合起来。所以这样的话不就其实是会慢慢的稀释这个福音吗？
了解，我了解的意思哈。我先去做一个定义哈。世俗化或者是世界啊，那以弗所书我们有三个敌人，一个是现今的这个流行啊，世界的流行啊，世俗化，我们讲世俗化啊。那保罗也说我们要更新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我们把世界跟我们的神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分层画一条线好了哈。那刚才高阳在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当你越比如说中间的这条线是分割线哈，这两个是一定要分割的，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能在里面。好，要敬拜神的就是一定要用诚实跟心灵，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分别的，所以世界跟神是分割的一条线在这里啊。那么刚才高阳在表达一个概念呢，让我们是很好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啊。当你越靠近这条线，有一天呢怎么样？事实上呢，你在向它靠近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就这样融进去了。意思是说呢，你要往下滑容易呢，还是要往上 走容易呢，我们都有一个都很了解，对不对？啊，就好像在下面把你拉下来，我们世界的话就是一个下滑的一个跟我们这边是往上的嘛，好，我这样讲，我想你们都认同哈。我们是向上面去，我们被分别，我们属于神，然后我们是要往上走的，好，一人都是向上面走的哈。那么世界是往下滑的啊。那我们呢，如果很靠近世界，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这个靠近呢，这个当中呢，已经在包容一些真理里面不能包容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掉进去。好，这个是高阳在表达的。好，那我来讲，我如果在这个情况下面，好，我的重点在哪里？我的重点在我这个人，我这个人为了我自己的缘故，我是基督跟我在一起的，那我是怎么样让我自己不要越过这个线？对我来讲，如果对那一个人，对别人来讲，他觉得他要用这种现代的歌曲来赢得现在的人，他的心是这样的话，他跟神的关系啊。那我自己这个人，首先我感谢神哈，神让我离开音乐这个，就等于没有让我完全用音乐，我愿意服侍了，可是没有让我完全来负责用音乐来做我的器皿哈，来服侍他。不然的话，可能我就会像你讲的，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我自己本身有的我限，有我的限制，那我不太喜欢用古旧的，就对于过去的跟古旧的或新潮的，不管是过去的时代，就像我们讲那个圣经的时代性，它有它过十诫的时代，什么时代，过去那个时代的有它很真实的属于神的东西，新潮的也有很真实属于神的东西，用心灵跟诚实的。好，那么最重要的是人的问题。那我这个人去做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的心是心灵跟诚实，我为了要赢得那些人，但是我不越界哦，不能越界哦，不能说因为我要去赢得这个妓女，所以我也去当妓女，那这个就越界了，你懂我的意思哈。不能说因为我去啊，我就这不是这样子哈。我对妓女有爱心哈，神也是很爱他们。我们有专门在做这个事工的一些肢体的哈，是有的哈。他们特别需要哈去认识神，他们特别需要我们的连续哈。我们也应该要把我们的恩分享给他们，但是这个界限是不能过的。那如果我这个人不容易把握的时候，那我个人哈。我宁可我就要稍微拉开一点，给我有一个意识到说我有危险性啊。那如果我的心在神面前是神命定我要去靠近这个地方，然后把他们拉过来的话，那么神一定会赋予这个人有他的能力，他的使命，还有神的本身的帮助，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我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那个，就是我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怎么样让我可以活出基督，是我跟神的关系，而且是我要交代的，我要对神交代。那至于主张什么，别人怎么用，基本上呢，其实我要讲的自由是这样的啊。对啊，对我来讲，已经不是我没有论断的心了，我没有任何去觉得说啊，我的怎么样，他们的怎么样啊。那我已经没有那种心神医治的我啊，我以前会的，因为我有一个我的看法哈，像因为我不是只有学音乐而已哈，我学圣乐，就是你的这个用圣乐来服侍神的部分呢，不要说流行音乐了，连一般的世俗音乐啊，有的也不是流行歌曲啊，对不对？那它的都会有跟圣乐有不同的一个领域的服侍啊，那神也没有用我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等于说你在讲这个挣扎的时候，我就没有体，比较没有体验了。好，那我对于我们教会呢，我是这样子，我会想说，我想我们的诗班都会知道说，我会用两个啊，我们的古典诗歌，就像你讲的内涵里面有 你即使没有背得圣经，你唱诗歌唱熟了，你都有那个教义在里面，就好像唱圣经一样啊。那这个现在的诗歌比较能够让人家唱到心里面去的，这个我也会用啊。但是呢，我的心里面，我这个人的能力呢，就只比较局限在那个古典诗歌。但是我也会吸收，我也会用，我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啊，像就是其他的哈，就像周师傅他们在带现代诗歌那么的能够那么的活跃的来带这种诗歌啊。那等于说我尽量扩展我的领域，我没有论断性，但是呢，我有我自己的信念 conviction 在那里。那我也不论断那些做的人，但是这个界限是很清楚的，真理的界限是很清楚的。这样子我有没有？我觉得你这个整个那个，因为时代性的一个对你的带领哈，有神对你很好的一个建造。有时候我们就是会跑在极端哈，然后就慢慢就会，因为你也甘心愿意的来领受说哦。啊，原来是有这样，就我们也在成长，我们也在自己也在成长呀。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比较实际，我是要给你一个比较实际的啦，实际的一个面
对。这个很第二个问题让我领受很多，谢谢。
是。那我们有我们自己背景上的一个立场，还有说我们背景上的一个喜好，那个没有错。好，你不能强迫我去，就好像你喜欢那个现代型的那种表达方式，你不能强迫我，而且对我也没有说我变成现代型的表达方式我就更爱主，也没有这样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讲不是，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情况的话，不是绝对性的，所以我现在就放掉了，等于说那个我就越来越少了，我就推到后面去了。那我真的很为难的时候，我让主来做主。
好的，谢谢。
我希望能够，你应该跟我再更深谈，然后让我讲，我也大概就只有一次到两次哈，能够把它这个放到一个更实用的，好，这是我的意思。但是过去呢，你会发现，大家会发现我用很多经节哈。如果你可以把那个圣经的话好好的，你进入到那个真理，真理本身就会带着我们得到自由，会让我们在里面很宽阔，而且让我们很享受的。
师母，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我自己的体会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没有论断性，就是说因为我但是我也不会说我就一定要这样，比如说我去就是完全唱那个流行的，就是但是我不会去对别人有这种想法或者怎么样，这个可能
是
外边人可能看不出来。再一个就是您说这个提醒我，就说我是不是我要爱主就要跟别人一样，因为好像觉得他们那样做就是好像把，可能有的人他真的是放弃他去那样，但是神给我们每，你不需要变成像另外一个人那样才是爱主，就是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就像您讲，就是说彼得那十二个使徒，他们虽然都爱主，就是一个不变的真理，但他们的个性特性还是不同的。
是的呀，就像有些宣教士他认为他一定要去讲当地的话，好，但是有的人没有讲当地的话，他们也被神用，那个很
对，是有
类似这样，对，这些是一个相对性的。
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相对的东西绝对化，觉得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比如说很爱主的人，比如他就讲当地的话，我们就无形中就会觉得说，那所有的宣教士如果他真的是去宣教，他就应该都会学当地的话，为什么他在华人中学习，因为有一次有一个的确有个外在，他说他那么爱他，因为他们那个宣教士是中文讲的很好的，他就不能理解说这个去台湾的竟然几十年都不会讲中文。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到这个去论断或者去想，就是说那他就找出来很多原因，可能这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就要小心了。
现在有一点哈，我觉得帮助我了哈，我就讲说我的体验，我的帮助，我被神帮助的地方哈，我觉得耶稣说哈，你们不要为你们做什么而高兴，要为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高兴，有没有？好，等于你得救了，你要为这个常常每天让你喜乐的是这个事情，但是不见得你每天要经过的一些事情会让你很快乐很开心哈。但是呢，那个救恩之乐是你绝对可以永远，而且是每分钟每秒钟都拥有的哈。所以呢，好不好？我们的对焦，每天的对焦哈， 我的重点是放在说我跟神的关系，珍惜这个关系，领受这个关系，成长这个关系，过于我在处理我的这些四周围的事啊物啊，或者是有时候对我有点为难，像亲子的这些啊，这些的话我就靠着主，就是这样。那最重要是不管四周围有多么的忙，有多么的烦乱，我跟主的这个救恩之乐，还有跟主的这个一直在成长，那我就满足。或许我可以这样讲，我自己是这样子在过日子的啊。
或者是更多想到很多时候像彼得说这个人怎么样，这个约翰讲来怎么样，很多我们的心思都放在我以前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所以我发现这个也不见到自己，可能是专心盯的主可能是更好的一个
呀。那真理就是这样啊，耶稣讲了，他说你不用管他，你自己就是这样，你不用管他，耶稣就把真理讲出来了，对不对啊？
我做一个小小的回应。
好的，请讲。
因为你刚刚最后讲的这个就让我最近也有多多少少有点体会，就是说因为刚好有朋友然后他们不信主，然后反正日子过得跟我们也是一样嘛，家庭孩子婚姻什么，然后遇到的困难跟我们也是一样的。
嗯哼，
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有耶稣他们没有，然后呢有些地方呢说不定我还没他们做得好，
就是
处理上面啊我说不定还没人家好，可是我总觉得说哎呀，虽然说没人家好，或者是还跟我差不多，或者是有时候也会从他们那个现在的现况看到以前我自己的影子，然后我就会有时候回想说哎呀，我当时是不是也是这样，那我现在是不是这样。然后有一次真心就听到那个跟对方先生出去，然后就听到人家对方的太太打电话来，然后那个先生好像就把电话因为很熟嘛，所以就放在上面然后呢真心回来就跟我说哎呦，那个他老婆怎么跟他讲话这样子。然后我不是说人家，我但是我跟真心两个就互相就是开个玩笑，我说哦，你现在知道我有够多温柔了吧，以前还嫌我凶巴巴的。我说我是你是没开玩笑，但是然后我就想说哎呀，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可是我看到对方没有，我就觉得哇，他们这样怎么过日子啊？不管好还是不好，就觉得他们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没有底了，其实是没有底的，就是跟着别人怎么过，就这样子。然后不想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就这样子呀，没有。
对啊，所以我现在就有一个可能神也看到让我看到一些对比吧，不是光只是像早期就会也是有类似就说哎呀你看人家谁谁谁基督徒这样，那我们是不是要学习，可是学了半天觉得好像根本学不来，因为这根本不是我。
嗯哼
就是
像谈到这个哈，我就想到其实哈牧师哈许牧师他讲话是很大声的哈，他们就是一方面我觉得他的听力有比较重我的感觉哈，但是他以前就很大声哈。那当然你要了解到像我呢要听那种很大声的或者是比较我是很难受的哈，我是很难去接受，可以这样讲哈。但是到现在呢等于说呢因为我一定要每天面对他嘛哈。那我就到现在呢我还他还是会有，当然他已经有一些改变了哈。那到这种改变我觉得基本上不是说把他的原来那个就没有，不是这样子哈，但是他还是有他的原来那个痕迹在那里。那我现在的那种领受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说因为他也只能对我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当然他对别人也会大声啦。可是呢那个
感觉不一样。
或许呢对，一方面就是像下一次哈，比如说如果我的孩子跟我讲哈，我就跟他讲，我可能会跟他讲说因为我跟你亲啊，对不对，我跟你很亲才会这样啊，好放松啊哈。那我会有两个，一个层面就是觉得好像 因为他对我让他放松的可以这样讲，不然你每天跟他拘束说请你讲声那个分贝降低多少，好、啊、要他被压缩在一个好像我们说要修养一点，讲话不要那么大声哈、啊。那这样的话活得不是很受拘束吗？第一个我觉得说他也只能面对我能够那么放松的讲。好、啊。那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第二个的话我刚才溜掉了。我觉得有两点我的体会是一直在让我觉得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由。好、啊。我忘记了，对不起。有第二点、哦、我忘记了，我想到再讲。
因为我也是大声型的，你知道，然后我们家的人都很大声。
直啊，你很直啊，你是很直的，对不对？
啊、我直只有我在家里特别直，但是在外面在教会我会稍微收敛一点。
牧师跟我说他讲你了，牧师跟我说他讲你，有没有？是不是这样？
哦、
他有讲你，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他那天讲我，其实我是有点。一半不能全部，因为我是真的大声，但是我这个大声背后是有原因的，然后其实我是背锅的。但是呢后来我就在想说，我当下也没有想要解释，但是我并没有解释，然后我就牧师这样讲，我就耐心的听牧师讲，然后之后我就想说，哎呀，我好像也是太喜欢解释了，就是很不喜欢被人家误会。因为我有这种特性、嗯、从很久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以前被误会的时候、啊、被真心误会啊，误解啊，我的用意啊，我的好心啊什么，然后我就觉得特别委屈，你知道。
OK 好好好，对不起，我赶快讲吧，我忘记了。 OK 好，你看哈，牧师会跟你讲，因为他自己本身有这种问题，所以他对你的讲话就很，他把他看得很严重，因为他自己也有这个问题。OK， 第二个就是他敢跟你讲，好，这也是一个、嗯、就是让我领受到说，因为他跟我亲，他才敢跟我这样讲。好，那么第二点要讲是什么呢？我因为我爱他的缘故，哈，我不希望，其实他对你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听起来是有一点心里面有一点难过的。因为我过去常提醒他，你跟他讲话不要那么大声啊，所以变成他现在跟他讲话大声的人会去跟你讲，所以我到后来我体验到说，我不希望他误解到他讲话大声他就不可爱，你懂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在彼此一起过生活的时候哈、啊，我不希望这样子的一个表达会让他感觉好像那是一个缺点啊。那只是一个可能说我们需要节制啊，需要节制一点啊，免得让人家误解啊，或者是伤害到人家也有可能啊。哦、那我觉得说当他跟我说他跟你讲的，我心里面就觉得心讲的不太好、啊、因为他跟你也不是那么的熟啊，他跟你是不介意，我知道没有那么熟，那这样或许会也是给人家一个啊、哦，也是会有批评啊，或怎么样，但是我没有讲了，我没有跟他讲。那我就跟我的两点了，第一点就是说我要当他很大声对我说，我就想说，哎，因为我们两个亲，他才这样讲哈、嗯哦。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要在这个方面去接纳的时候，是表达说我是爱他的，我确定我是爱的，我没有嫌弃这个，这是很重要的两个一个体会哈、哦。他可能不会那么复杂啦。是我自己把它领受的比较，我讲给你们听啊，嗯哼，
对啊，然后后来、哦、我接下来就是想要，就是说有的时候，后来我好像是不知道是读经节还是查经，反正我现在都有点乱了、嗯，反正我就有一个领悟，就说，被误解就被误解嘛，也不一定要解释，反正神都知道，嗯、对啊，所以那天。虽然牧师说我，但我心里也没有不高兴，我唯一只有说你看都是真心孩子。所以我
那我再补充一下，我再补充一下哈，我再补充，对不起，我再补充一下哈，我抢你的话，因为我跟你也是很熟的哈。好，讲话大声这件事情没有对或错，好，讲话大声这件事情也不要影响到让我们会把它定罪，没有把它，不是定罪，好像把它评价哈，但是如果我们讲话的大声的里面 这只有神知道，我们自己应该也多少会知道，是不温柔不谦卑的话，这有可能对不对？
那天的状况 我那天的状况我在喊振兴的时候是大声的喊他，然后那个在喊的那个时候 是有不温柔存在的。
对对，如果有不温柔跟一种轻视好一种定罪的话，那这个就不符合真理了。但是我们或许不知道，无意的，而且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心里面是这样的话，那之后呢，比如说如果牧师跟你讲了，那你可以从这个去跟主耶稣有一些对话，那或许我们就会改变了。好，因为呢我们要挽回对方，要帮助对方的话，圣经也告诉我们柔和会比那种怎么讲呢，就比如说大声啊，或者是发怒的声音啊，类似这样哈，就是当然那个柔和就会比较有效果。那当你在喊的时候，表示说你一定有很多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不满意的地方，那如何让他能够知道你在讲的是什么呢？你用哪一种声音可以帮助让他知道，让他去做，那这个可能是也说明我们的一个智慧问题了。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大声小声不是问题，哈，我的个性讲得很快讲得很慢也不是问题，问题在我的心里柔不柔和，谦不谦卑，应该是这个，可能是这个就是真理了。嗯，
那师母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讲到这个，那我当时的反应是因为振兴对其他人的态度引起的，所以那如果下一次再碰到这样的状况，就是说我本来是没有不会对他大声，我的情绪就说本来可以好好讲，但是因为他的态度，要不然我讲的直白一点好了，我真心
没关系，你不用再讲那个你不用再讲好不好？因为时间关系方面的话不用再讲，那我要这样子讲哈，妻子跟丈夫之间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身体嘛哈，他是头哈，那第一个头的话他是要有尊荣的哈，第一个。第二个，圣经用的意思是说感化他，我们用感化的方式，彼得告诉我们要用感化来挽回我们。我们太太本来就是要帮助先生，那你的看法那个事实可能是有道理，但是有可能牵扯到你在意或者是你要保护人家，过于保护他尊重他，有可能啊，有没有这个情况？
因为那天的对象是两人，一个人是我想要去保护另外一个人，然后有一个是我觉得他对另外那个人没有礼貌，但是但是可能这中间有一些误会，因为他对没礼貌的那个人呢，可能他自己也没意识到，因为因为说实在话，他那天早上心情并不是太好，因为他自己家里的事情，就是他父母亲的事情，所以就影响到，但是我可能就认为说，就算你自己心情不好，可是你不能把你的情绪就是说对人家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
我讲直一点好了，讲直一点好，讲直一点，就是我们丈夫不是让我们管的啦，孩子你可以管，那丈夫不是让我们管的呀。但是呢，如果你觉得有不适当的地方，然后你回去呢要去帮助他，
所以应该是事后
对
底下，而不是在当场。
对 对, 对，而且这个当中有一个他的真实，他没有掩饰，对不对？
他
有可能反映到是不是你就可以。就说你懂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在意这个的人哈，自己本身可能很能够分情况，好，我要有修养，我要有分什么地方说什么话哈。
对对对对，
有时候会落在一个反而比较不真实。我没有说你，好，你也是很真实的人。
没有，但是我懂你的意思。对，
哈，
但是你现在逐日学跟他相处一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特性就是这样，就是。
那你就更应该要了解他，体谅他。别人不了解你，更了解他。这个是我刚才在讲的。当我看到牧师讲那句话那么大声的时候，哈、啊，当然有时候会担心人家会让他会把他误解了。但是呢，如果别人会误解他，那我认为说有只有我能够理解他，这是我很欣慰的地方，而不是去好像一看到问题，然后想把它转过来，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
我的角色啦，我的本位跟我的角色啊，
所以我
所以
我不用太过于去在乎别人的反应，或者是别人会不会因此而误解，或者是这种
误解谁？误解谁？
误解先生啊。
OK， 好，那是
或者是对先生的感官不好啊，就是这种，就是刚你之前提的，就是说这个分寸啊，社交场合啊，然后一些这种，那他就是比较就是他就是他比较不，他不会委屈他自己，这我不是说这样不好，那我刚好我跟他这方面的特性就是两个相反的，我会比较顾虑到他人的这个就是说有些话我可能就不会说，或者是有些就算不喜欢什么我也不会把它表达出来，我会比较不会让对方就是陷入一种比较尴尬的那种或者是，但是他就比较直接，他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就是很真诚的表达。
我了解我这样讲不见得是你的问题了，但是我有一个我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哈，我就给自己说跟我的先生同荣共辱，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他做了体面的，我也有体面啊。如果他让人家误解，让人家觉得他不好的，那我也跟他一起。
哦，这个需要学习，这个好像跟
我的过来经验了哈。我们给大家其他的人也做一点点那个哈，我时间可能你们时间可能那个哈，那有没有谁要补充这一点的，就是给那个如许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回应的，有没有？我相信这个是很实际的。
是吗？我觉得像刚才的这样的例子，然后结合圣经里面的真理的这个话语哈。真的挺造就人的。因为我就说不管是过去有没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谁也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发生在，就是说这是就是这个好像我觉得跟世经应用在怎么样，就是我们原生的这个状态可以脱离出来哈。我觉得这个特别受益。
是的，
像这样的例子
比较实际啊，
对，
比较实际，
就是这个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才要你们问问题啊，我需要你们问问题啊。但是呢，我的课程里面的东西是一个根本，一个基础了啊，那个真理是一个基础呀。那要实际用的问题，就是需要你们来提供给我，呀，这样很好，是的，我很喜欢这一段时间，所以我说你们会帮助我思考的更好，就是我自己本身可能比较，我的倾向是比较属于教学性的那种方式了，可能我的这样，但是我是有一点心里有负担，说要把真理给大家，圣经的真理在这里，那我们本身要跟真，要进入那个真理，这是我的用意啊。那再来的话，应用方面就是我们这段时间这样，非常好，是的，我认同，我非常认同，是的，好，周师母，你做一个结论吧。
我我想我们每个姊妹都在这个，特别我们从国内出来的哈，对，在这方面都有很能够有同感。我先回应一下高阳刚才讲的那个讲话的问题哈，其实我讲话又是很快的，我妈讲话也很大声。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是根本的问题。我后来我意识到什么呢？就是有几次我跟曾牧师沟通一些事情。沟通沟通沟通，然后他就突然就生气了，说不说了。哎，我莫名其妙，我就说为什么不说了呢？他说你态度不好。哎，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哈，可能确实有点得理不饶人，但是从哪一点开始 走到这个地步的，我不知道，因为很多时候不是很多时候啊，之前哈、啊、就有几次就是这样不欢而散，我也很纳闷，也很挫败。后来有一天也是在车上说说说，他就说不说了。我就觉得很挫败，我说不行，你得告诉我哈。他说我不说了，我说好不好？我说我就求你帮助我哈。我说要不然我们俩再演示一遍，看看这个问题当时从哪里哪个地步开始的哈。他说也不说。后来我也觉得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哈，那不是说是一定是我的问题，他可能也就像师母说，他以前我可能给他一些压力，然后他到这个地步他就联想起那个压力来了。后来我说过去我就是这样一个成长背景，然后呢我就是这样子的哈，我可不可以请你来帮助我，就是因为我如果你觉得哪里开始不对，你就在那里停，你就让我停下来，就告诉我说，你不要带情绪哈，你就告诉我说，哎，你这会儿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哈。我说这样你可以帮助我改变哈。我觉得我有意识那样以后，我也让他了解，其实我并不是想强势，也不是想得理不饶人，可能就是一个背景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并不是针对他的。他理解了以后呢，他那个防卫性也就下来了。那我也呢知道说，哦，下次我再跟他讨论问题的时候呢，我言语是其次的，主要是我里边的那个态度啊，不柔和谦卑，我就要特别在意。这是我第一个想回应高阳的哈。跟孩子有时候也是那样，我也跟他们承认错误哈。他说妈你声音大了，我说我没有啊。他说你有。后来以后我就跟他说好不好，你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话你就说妈你声音大，那我就先 stop， 我再来回顾哈。我觉得这久而久之这样对我是有帮助的。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像如雪那个事情哈，因为确实的我们很怕先生丢脸呐、啊。但是我就特别的记住师母说的那句话，这句话是他今天说的哈，在那好多年以前他就也这么教我哈，就是要跟丈夫同荣共辱，因为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跟他是一体的，当然回来我们可以提醒他，但是我们不能教训他们啊、就是像教训小孩子那样子的。这个就是既然他在特性上有一些不成熟，或在外边好像丢脸了或怎么样，那我是他太太，我就要跟他一同承担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体，所以不要去当场，或者是就是好像那样反而让他更加的不容，更加的羞辱哈。我也在学习这个，所以你们分享的这些经历哈，我自己也都是有经历。但是我想说，学习柔和谦卑就是更像耶稣。越靠近主的话，主的灵也会帮助我们，不单单是我们的家人，主的灵也会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更新和变化。就像高阳说这个自死怎么就自死哈、啊、好像似乎很难，其实如果我们
我没有说自死，我提的不是自死这个问题，我提的是刚才高阳讲是自死对，但是我后来没有跟他讲，我讲的是跟基督同定十字架同死。
对，我想讲这一点，就是说怎么能够更新到这一点呢，其实就是每一个反应你学像基督的时候的话呢，你的老我的个性就会被耶稣的性情所替代，其实这就是一个死的同定的过程吧。我就这样想，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别难受，而且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被祝福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越来像耶稣，越反应越像他，越寻求他的那个反应在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会有他的性情在我们里边。这是我想
换成他的看法，换成他的
是的
换他的反应的还有他
的
做法，是的
是的
呀、我刚才那个因为你们一直讲说我们国内来的国内来，其实那个如许也不是从国内哈，她只是嫁给国内的弟兄。那我当中有一位秀云姐妹哈，她也是很资深的一个基督徒。你讲几句话好吗？
哦，不是很资深，只是在生活上面，因为我自己单身养了一个带了一个儿子在这里，儿子现在32岁哈，自己独立去年 在不远就很近的地方买了一个房子。那因为我一个人带孩子，那刚刚那个姊妹讲的，我以前很有这个经历，常常讲出来的话，儿子不是我的儿子很安静，他不回话，那我讲或者讲出来的他都没有声音，那你在第二声就会大声一点，就帮我做手啊，就大声一点，他就会告诉你，你第一声我已经听见了，那你做妈妈就不高兴，就是说，那你第一声听见为什么不去做呢？快点嘛，人家快来了哦，以前在我家查经哈、哦。然后就很挣扎。后来我学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到现在还很有用哈。他现在在，他还是很安静的人。那我怎么什么个方法呢？什么事要跟主要跟孩子讲什么，我就跟主先讲。
嗯，
对吧？我说主啊，这不行，我忍不住呢，我快不行，你帮助我一下。哎，意念就不见了。
嗯。
后来有时候要跟儿子讲，有时候好生气很想讲，然后我又会跟着讲，主我这样讲好吗？我那样讲好吗？我不知道主要叫我怎么，我想要讲，但是这样讲可能不好，这样讲可能也不好。主啊，那你帮助我怎么讲好一点呢？诶，过一下也不见了。所以我学到一点，就好像雅各书说的哈，快快的听听他讲没关系，慢慢的说。有些话、嗯，我觉得我做妈妈的话语还是没有能力的，还是只有神的话有能力。我就把这件事带到神面前，那我不是来控告他，因为我现在在学习一个很好的，就是有一个讲说更好的祷告方式，那就是说神在我们还没有跟他说这圣经都已经讲了之前，他都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事，他完完全全知道你儿子现在在干嘛，所以到神面前来必须要跟神说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会这样嘛，后来学了我就觉得、哎、这蛮有道理的，我就跟主讲说，主说将你所要的告诉他，他就会赏给你，就会赐给你，对不对？所以我只跟他讲，我想我儿子听话一点，然后我自己要改变啦、啊、我就有时候常常想怎么改变。刚刚那个姊妹刚开始有讲到说好像跟神这个很遥远哈、哦，要进入那个很遥远，我自己的经历是不会遥远。怎么样不遥远呢？因为我常把神的话藏在我心里，我每一天的生活都用神的话来去对照一下，我自己想要这样做，我就想到主啊，你怎么教我的，是怎么做呢？因为那个我也不是把神的话都背起来，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但是呢，我想到约翰福音14:26讲说，你到时候圣灵会将主耶稣跟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我读的时候，我说读每次读经我都跟主讲说，哎，我记不住呢，那这样好了，我包读、啊、你帮我刻在心里。
嗯，
但不见得我就都刻在心，就刻在心里。但是3号你已经读过的哈，到你需要的时候，哎，那个话从你心里就跑出来了。所以我来问神，就是要有一颗慢一点的心，不要太急，慢慢的来等。然后我常常想到主耶稣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说威吓的话，我常常用 What would Jesus do 来去做我这世界上要做的，要回应人的这个话语啊。那很多时候我学到的就是要慢，不要太快、
嗯、是的，
太快容易说自己要说的话。那反正就是转到神面前，然后常常读神的话，把跟神讲，然后常常跟神对话，每一天哈、啊、做什么事情都跟神讲。我在我的亚里面拔草，我就说主啊，这个院子这么多的草，好像我的心一样哈、哦。我说我拔院子的草，你就拔我心里的草好了。然后
嗯，
这样子的每反正就是操练每一个时刻跟神对齐，走在一起。这样子就我越来觉得生活就越清神，然后你也越容易，有时候你真会听到神的对你说话，不是声音哈，是从你心里面告诉你的哈，你那个意念就会跑出来，神会告诉你哦，你等一下会怎么样哦。那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你都意会不到哈，你虽然有这个意念了，但是你就把它摆在旁边去了，没有把它抓紧说诶、欸、哦是这样子哦。没有，你就等到你碰到说哦、啊、刚刚不是里面已经说了吗？里面不是已经告诉我了吗？我说你如果这个今天做神的儿女齁，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齁， 我一每天也要操练，因为我还是常常有碰到，有时候苦难不是你自己造成的，也是从仇敌来的，对不对？仇敌借着儿子做什么事，对你说什么话，就要让你生气，那你就不要中他的诡计，不要生气。主是平安的主，他已经把平安留给我们了，这平安是世人夺不去的，那意思就是我们要在他里面就很有平安。我就觉得活得越年纪越大，认识神的时间越久，然后虽然神的话是一样的，但是你读了又读，今天读了看，今天这一章看到这一点，明天那一章看到那一点，今天我在读约伯记的时候，第一章 第二章那里就讲到说，你看约伯这么样的困难的事情，他的口都不犯罪，他没有一点点的埋怨神。我觉得这个就是该学习的。然后我最重要的看到有一点就是说，我说哎呀主啊，你在对我说话吗？但是现在有一点 too late， 儿子已经那么大了。约伯每清晨啊，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要七个儿子要开宴会的时候，要开 party 的时候，把女儿召来了，不是仇敌就攻击他了吗？对不对？结果这个约伯竟然这一幕不好的事情轮到他的时候，他还称颂耶和华，这个不是很简单了，对我也做不到了哈。但是至少我现在，你慢慢的，你就是照着神的话来做。神说爱我的就必听我的命令，我照着神的话去做，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好像人家说我有一杯脏水在那，我们都是脏罪人，所以都有脏嘛，对不对？那怎么样能够清洁，把脏的东西拿掉，清洁才会变成洁净一点的呢？就是要把清的水先灌进来，那个脏的水就慢慢的流出去了，对不对？你清水灌进来，脏水才会出去。你如果清干净的水不进来，你的脏水老在那里。所以我是用这种原理来做啦，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神的话是真的，然后经历神也会是那么真实的，不会很遥远的。那个是因为我每天用神的话来生活的缘故哈，那不是容易。我常常做不到，刚开始做不到，我都说主啊，这个我做不好，你帮助我，我愿意做，那你帮助我。那也不是说我一求就做了。有一次有一个人得罪我很深哈，我哈白天做工的时候讲到我就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去，我足足在神面前讲了，白天晚上想到就讲，讲两个半月。我现在跟那一个朋友还是好朋友，但是呢 那件事情我也没忘记，但是已经不被那件事情扒了啦，已经没有关系了，那已经不重要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讨神喜悦。 OK， 我就讲到这里。
这个很实际哈，非常的实际，谢谢谢谢、我很认同，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到那么生动啊。谢谢秀允，谢谢，很高兴你今天可以跟我们留到现在呀。我知道你有体验哈，这个就很实际了哈。那以后不要老是说我们中国的人才会这样哈，台湾人，我也是台湾人，如雪是台湾人哈，我们都有同样的同性情啦，同样的问题哈。那也不要把它放说，因为我们从头来，所以我们有这种包袱哈。谢谢。